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有的人问，基督信仰生活是什么呢？是不是去教会？是不是读经祷告？或者在社区里面帮助人传福音？做这一系列的事情。那很多时候人都把关注放在那外在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生活的大概念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各位，我们在学习神的道，认识神全备的真理，我们的良知被唤醒，能够判断是非，最后那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思想、说话、行事、做一切的一切。所以这个活在神的面前呢，就是整个信仰生活的一切的功课了。但是这个是人的心灵跟神之间很隐秘的事情，那只有你与神知道。所以你要在神面前负责的事情，牧师不能帮你负责这个事。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祷告的时候，他是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很清楚，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恩上加恩，他从父得了赏赐。有些人祷告字句很美，说很多自言自语的话，或者呢就在人前祷告，那他祷告完他知道的，他自己呢独处的时候不会想祷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祷告没有看见神的面。有一些人的服事、行事、生活在神前做的，你在神前做的时候力上加力，有时候遇到难处，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有摩擦的时候，很快得释放、得释怀。那有一些人的生活服事坐在人前，那很快的你就发现他越做的时候呢，好像有点骄傲起来，因为得到人的认同、人的认可，那这样的人呢，即便他做得很好，但是他之后不会敬畏神的，他反而因他所做的，他会骄傲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呢，有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呢，他高人一等，样子真的像君王，外在的条件我们都会看得到，他率领整个以色列40年。那你说他外在的情况条件来看成功吗？很成功，不但是自己的身段，就旁边常常看到哇，有勇士叫他进来参加我的部队，然后出战就率领以色列。就是他越有一套的时候呢，他就不听神的话，就心里骄傲。撒母耳跟他讲的话，这个先知讲的话没有细听，我自己认为好的，就这样。那么旁边的人看，这君王不错，那帮我们这样那样，哇，做得很好。那但是呢，这个君王呢，你会知道，因为他没有活在神前，那有很高大的一个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惧怕了。有很杰出的人像大卫这样出来，哇，得到人的认同的时候，他心里不平安了，没有稳妥了，有妒忌、憎恨开始就产生。即便他周围很多很多就是要支持他的、也爱他的很多的部下，那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跟他们亲近，也没有办法相信人。为什么呢？从他离开神的面，他再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整个的服事的样子，你看得到他跟人的关系，他跟人之间的那个比较、那个厉害的关系，就慢慢就是显露出来。所以一个人他离开神的面，哇，他成功，他有兴盛。各位，那个不是兴盛，那个是败亡，那个是咒诅。所以你离开神的面的时候呢，你求主保守你，叫你不要成功，叫你不要事事都顺利。就主啊， 你保守你的仆人的时候呢，当你的仆人离开你的面做事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他心生，反而你的责备要来，要叫他的心回转向你。神有一点点放任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哦，你就得意了，没有事情啊，都很好啊，不需要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扫罗王的光景。即便40年坐在王位，他带领以色列的时候呢，这越带越糟糕，最后呢，他一败涂地。跟他相反的是谁？大卫。大卫坐在王位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有时有顺境，有时有逆境，有时有试探来。但试探来的时候，他也跌倒过。但是这个君王很特别的，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个渴望，就是住在上帝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就一直要朝见他。这是他做君王里面他最渴望的事情。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物，这么多要忙的事，一直在他周围的时候呢，是他知道他的心里面，如果一看不见主，一失去神给他的那个肯定的时候呢，他会胆怯。这样的人他一直在神的面前，就即便他软弱犯罪的时候呢，他在神面前懊悔。那这样的君王，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说大卫圣君啊，这样的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现在今年我们说我们回归正道，我们要有根有基的学习神的道，那目的是什么？各位，学习知识吗？你学的所有的神的话，不是就是为了要活在神的面前吗？我们现在用神的道光照我们的良心，我们能够分辨是与非，那为了是什么？为的就是能够行在他的面前。所以各位变得很有智慧，又很聪明，你懂得越来越多哦，你会，我会关心人，我会做事，教会的东西会办，哦，我很懂。各位你要知道这一切是什么，神把这样的恩赐给你，结果就是叫你要活在他的面前，不是叫你，哦，我很得意，哦，我很懂，你不懂，这样对不对？人的这样的心一出现，一个自义就来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行事做事就在外面做得很好呢，他的心是自然就骄傲起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我们在一切的忙碌中，一切的服事中，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我们跟他的相遇相会的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说没有比你离开神的面更危机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啊，没有察觉这样的事，也或者我说他们已经习惯活在神的面呢。我说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懂的。所以我以前在教会长大的时候呢，每次听人祷告，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做这个，神啊，我在你面前做的，这个习惯了，这个都会讲的东西，对不对？你内心的光景是怎样？你内心对神的渴慕敬畏，你对他的感谢，那你看到哎呀有一些不理想的事情，弟兄姐妹的软弱的时候，主啊怜悯，哦，就这样的生发出来，对不对？哦，主啊你怜悯，我们也是会这样的，就这样的心。哦，你看到好的事情的时候呢，哦，人很不错，这个不是妒忌他，就哇感谢你，有这样的工人会出来，有这样的年轻人会出来服侍主，有这样的，我心里面就哎呀为他有感恩。这个东西，对，活在神的面前，上帝一切的美德，因为你常常看到他，他的美德就出现在你的心中的事情。对，我亲爱的弟兄，我就啊，我不活在你面前，这个祷告会了，一起来，自动的啊，重伤人，讲闲话啊，对不对？贪图虚名，要得人的称赞，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到工作去的时候呢，哇，整个的眼目就要赚取这个世界的好处，那就爱世界，那这样做了。那没有关系，我们人都会软弱，但是呢，他已经其实知道了，神又向他显明，他不管他，他不管那个声音。然后久而久之呢，他觉得生活没有受影响。慢慢的，你就发现呢，有一种性情出来呢，啊，神的话呢，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对不对？有时候来教会就听到老牧师讲这个东西呢，好像是讲我，忽然间啊，心里面就对神的道出现一种抵触，抵触一出现了，这是神的道，这不是牧师讲来重伤你的。所以尤其是啊，心灵里面已经受控告的人啊，他是很容易的，人讲一点，有神的道的光亮一点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马上就受控告，所以呢，他就离神越来越远。你对神的道有抵触的时候呢，你怎么见神的面啊？对不对？然后呢，一直让自己这样下去，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发现这个良心呢就被淹没了，就不跟你说话了，神不跟你说话了，你听不到了，你祷告做什么都是做在人前的事情了。所以大卫讲了，他犯罪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神啊，求你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大卫知道什么，一个人你犯罪之后，不但你面对那个后果，你去想回去，为什么我走到今天，为什么我走到今天，我过去我以前是很敬畏神的，但是呢后来我就很舒服，后来我就感觉到人都很重视我，我也做得很好，然后呢我坐在这个地方，你们一出战我就坐享其成，整个的人心里面也慢慢很少进到上帝的圣殿，有那种光景。那读经也是没有感动，听祭司献祭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那个心，然后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软弱的，然后呢就犯罪，犯罪的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奸淫、杀人、说谎，对不对？然后拿单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呢，甚至先知来责备的时候也尊重他，先跟他讲一个比喻，对不对？没有直接责备，讲了一个很明显的比喻，他觉得这是谁呀？不觉得是他，对不对？所以他完全对自己的罪失去知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离开神的面了，对不对？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大卫的整个，所以他说：主啊，我都知道为什么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求你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你重新为我造正直的心、清洁的灵，对不对？重新用你的圣灵很强烈的光照我，把你的律法曾经你叫我明白的再次唤醒在我的心中，叫我喜爱你的圣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大卫他这样祷告，感谢主这样的人回转，上帝没有放任他，上帝怜恤他。所以我们看见真的是旧约大卫给我们，新约的时候呢，就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就特别他最爱的提摩太，你要谨慎你的生命，谨慎你的教训，然后特别他警戒说，你要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丢弃良心，他们在真道上如同破船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丢弃良心。为什么有良心这个字？良心是可以丢弃的吗？对不对？他们在真道像破船，换句话说呢，他们就是这样的，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久而久之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认为说真道呢不重要，我的经历才是重要的，我的经历告诉我这样能够成功，我的经历告诉我我讲这样的道人会进来教会。所以他起初从圣经有学习的那个真道他丢弃了，对不对？然后慢慢呢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良心开始呢开始起初，你记得以前不是讲神的道，不是开始良心的控诉是有的，对不对？但是呢慢慢压制它，要淹没你的良心，慢慢不跟你说话了，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做怎样就怎样，你要讲怎样就怎样。那这样的人神放弃，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对不对？交给撒旦让他自食其果， 你教会不需要再为他祷告，甚至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哇，这是很可怕的话来的。如果各位好好的听，好好的思想保罗所讲的话，他给提摩太最后的指示都是讲这些话。对，神的道我们学，我们的良心的敏觉，我们对神的道的重视，神的仆人用神的道教训你的心里面能够感触到，能够回转，甚至我们周间会软弱，每个主日起码听到回到神的面前，哇，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对不对？这证明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但是就不管继续这样走下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只会明白说，我们学习了所有的神的道，现在我们来回到整个我们跟神之间的独处，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那个事情呢，这是不可忽视的事情。当然我要说一句，我们人活在神，我们是不容易的，绝对不是一朝一夕。我们生来就是看不见神的，我们生来就是看到人，我们早上起来看到环境，听到新闻，都是人的。我们的自动的倾向是什么？依靠人也不可以依靠神，宁可就是求人帮助，也不要求神帮助。这个是很自然的，到每次都是无助的时候才最后找神，对不对？每次，所以这个整个的倾向与生俱来就这个样子。所以呢，你会感觉到我们每次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软弱？你不要只有看他这些人这么糟，不是，这个是罪性的东西。就以色列上帝常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个子民呢，他们看不到，很容易看不到。然后他们看邻国的时候，哇，邻国有王哎，你看他们穿的这么华丽，哇，有个军队的整个的阵容，我们也要有王，对不对？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一直看旁边的事情，对不对？只有先知是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以色列呢就这样，从扫罗王慢慢下来。因为君王历史里面啊，其实不是很愉快的，都是很软弱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一间教会呢，如果没有常常寻求神的面，一样的会慢慢世俗化起来。世俗化起来的时候呢，哎，世界的心理学也接受，世界的方法也接受，全部就带到教会的运作，带到教会的讲台里面，你就会发现，就一样的历史就出现，对不对？有以色列的历史，有教会的历史，以色列的软弱，教会反射教会的软弱。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神的道，回归正道，就现在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去想象。有些人呢，就喜欢我想象神在我面前，他头脑很丰富，很创意这个东西。神是这样，他的眼睛是这样，脸是这样，我看到了，他就是耶稣。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是耶稣？那所以呢，这个是很没有根基的东西的。我再劝大家不要做这种东西啊。那你已经做很久了，这种东西洗不掉。现在你用上帝的正道帮他洗掉这个东西。不要再求这样的东西，你们明白吗？你自己看到的东西很多从你的私欲来，你要活在神的面前，神已经把他的真道真理给我们了。你是信，借着信他所启示的道，就信来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义人是因信而活，对不对？所以信他所启示的道来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喜欢用眼睛来活的，喜欢靠肉感来活的，喜欢凭经历凭眼见来活的人，现在要借着信正道而活在他的面前，看见他的荣美，被他的美德吸引。对，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多思考，我们人的嘴巴没有办法讲属灵的东西，所以我就靠圣灵，我传讲也大家靠圣灵来领受。我们一起看，那我们民书记第六章，民书记第六章，我们一起看民书记六章第22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各位，这三句话，对不对？是其实呢，就旧约的大祭司亚伦的祝福来的啊。愿耶和华，愿耶和华，愿耶和华。然后呢，第二次，哦，你们要如此服侍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这是在27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亚伦大祭司的祝福，我们讲 Aaronic blessing， 对不对？就上帝叫大祭司亚伦这样祝福。所以我们英文崇拜呢，结束的时候呢，用祝福的时候就是用这句话，对不对？这三句话里面呢，你们看，其实呢是在讲一样东西的，三合一。那你看，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各位，三句话是一起的。当神向你扬脸的时候呢，也就是他赐恩给你，也就是他赐你平安，也就是他保护你。各位了解吗？这三句话其实是放在一起，重复的强调。所以这其实呢，这个亚伦的祝福呢，其实要讲的是三件事情， 要带出来的就是，第一，上帝愿意这样祝福他的百姓，也愿意他的领袖，尤其是以色列的领，他百姓的领袖这样祝福他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崇拜完的时候，这样祝福是合神心意的。然后另外呢，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神要他的百姓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愿耶和华，是他。所以今天你得到什么祝福呢？不要认为是你的功德、你的经历、你的方法，绝对不是。是神为你开路，你才有路；神给你祝福才有福；神降雨才有雨。所以都是他的祝福。然后呢，第三，上帝的祝福不在其他的地方，不在你的农作物，哇，很丰盛；不在你们，哇，战胜仇敌，哇，没有胜。神的祝福就在于什么？他向你扬脸，他的脸光照你。各位，就是这个东西了。所以你看不到神的面，你不要相信你现在是在走祝福的路。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就是亚伦大祭司祝福。那么我们现在问，谁能够领受这些祝福呢？我们都是有罪的。那我们无论做得多好，我们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不能靠自己的功德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这些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对，神向我们扬脸，完全是出于他的儿子基督，他为我们流的宝血，借着他的宝血，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他的顺服成为我们的顺服，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我们怎么？我们要做什么？信哦。所以就是这句话了，义人必定因信称义，因信而活，因信得生。我们整个的信仰，一句话，唯独信心了，对不对？因信，神都做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我做得再好，我的功德再好，我的成就再大，也是没有，一下子没有的，都是愿耶和华赐福。所以呢，信的人才能在他的面前领受这一切之福。那很多人，哦，我信啊，我信，哦，对不对？各位，你真信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信，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信，但是很快的你就发现，哎， 不是信，乃是靠自己的条件，靠自己的地位，靠自己的功德。有时候呢，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挫败，人很快就是好像人说我什么不好的时候呢，马上因人的话失去信心。很多很多时候这样，原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是因信，有时候是因人，有时候是因己，有时候是因自己的恩赐，因自己有经验，因自己做得对，所以比较勇敢一点，不是因信。所以呢， 这一点是神一直在告诉以色列的，你们虽小，你们要知道谁保护你们，谁祝福你们，是我向你们扬脸，所以你们要看见我的面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所以呢，因信而站在主前的这个信仰啊，是我们天天要确认的事情。于刹那间，你发现不是因信而做的，是因人而做的，对不对？因信的时候呢，你做一个丈夫的时候呢，你对待你的妻子，做妻子的时候怎么顺服你的丈夫，因信的时候你做的，真的在主的面前做，得主的赏赐。有撒拉这样的顺服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心里没有惧怕，对不对？他为自己的男人这样祝福他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丈夫也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祝福。这都是一个人他懂得在神面前遵行他的道。对，这是我们在领受这个亚伦的祝福的，我们一直问谁才能得这些祝福呢？所以呢，这个信呢是一直 神有时候会试炼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受屈受难受苦受挫败的时候呢，那我们是把这一切带到主的前面，主啊，求你为我伸冤，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的不够，求你帮助我。还是受苦受屈受冤的时候呢，我身在哪里都不管，我自己的 那个时候呢，你就离开神的面，你可以了解吗？所以呢，因信而来到神面前的信仰，没有一个人能够欺骗上帝的，你自己呢是要确认，你要神跟你说你的信仰是因信而来的，还是因己而来的，因功德而来的，就是断定你能不能得到亚伦的祝福。但是这个信的东西呢，我跟你们说是很主观的。我们最容易被欺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去问谁才是真信，真信的那个证据在哪里啊？所以真信的那个证据，所以我今天我特别跟各位说，不是你自己宣称自己信，圣经里面很清楚说，因信的人若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得神的喜悦的，有信心的人，他是信有神且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一个心中信有神的人，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也换句话说呢，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你各位听得懂吗？那我们主耶稣说，谁是我的兄弟我的父母，不就是那遵行父旨意的人。各位明白吗？很重要的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遵行父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讲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遵行主的旨意的。真信的人他心中有主，他做什么他都是要成就神的旨意，他寻求神，他依靠神，就是主啊，因为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了解吗？所以主在以弗所书六章这里很清楚说一句话，我给各位读啊，可能不在上面，在讲章上面，主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怎么知道是从心里呢？下面那句话说，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是条件，对不对？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各位，你会知道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神看重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其实奴仆讲到奴仆要服侍这主人，对不对？我们每次上班的时候，我们跟人在一起，其实是这样。什么叫遵循神的旨意？就是从心里，虽然眼前看到的是要做的事情，看到的是同事老板，从心里要遵循神的旨意，甘心的服侍，都是为了怎样从主得赏赐的。所以活在神的面前跟遵循主的旨意的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呢，你会知道他的信仰十年二十年了，他不懂怎么叫遵循神的旨意。你从什么知道？从他的祷告知道。他一祷告的时候呢，他没有遵循主的旨意的观念，他的祷告永远是神来做我的意思，遵照我的意思来行，所以都是神来遵照。主啊，你的旨意是，主啊，我的病痛里面，主你要做什么？主啊，我的难处里面，你告诉我什么？这个呢，是一个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他起码会求的东西。如果你的整个信仰生活、祷告生活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就是你现在对活在神的面前、遵循神，这个完全不懂。很多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主啊，你好像在我面前，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是虚的一种信仰，虚的。对，你读了神的话之后，神是活的，神是天天动的，神是天天带领的。主啊，你做什么，我跟着你做；你去哪里，我跟着你去；你爱谁，所以你爱我的家人，所以你借着我来照顾他们。所以你看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的眼光就不一样。所以呢，你在照顾他们、养育他们的时候，自己不够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怎么做，因为这是你教我做的事。所以还是回到主面前。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心灵里面跟主之间的那个连接，就他跟主之间会知道的事。所以神向谁扬脸，神赐给谁平安，神向谁施恩，神向谁光照，就是向一个要遵循神旨意的人也光照他。你可以清楚吗？这个谁能活在神的面前，我已经讲的很清楚的事，不是很抽象的一种或者什么感觉或者什么图画。所以以前我很可悲哦，每次讲到这是遵循神旨意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我是发现现在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以前我从传统教会长大，每次都是听我们要行神的旨意，能讲这个东西。对，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呢就不好意思讲，每次在教会呢，好像行神的旨意就是要照顾教会的整洁要这个灯要记得关，冷气什么，这个也是行神的旨意，你们明知道吗？但是不只是这个啦，以前我没有这个感，我就觉得说行神的旨意是好像很外在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被教导里面什么叫甘心服侍主，从心里要遵行主的旨意，这个我没有这个概念。就直到我真的认识福音之后，哇，我明白了，神的道都是进到人的心灵里面，心灵里面确认、寻求、仰望，然后呢，外面做出来的东西。那所以呢，我每次看那些好像外面好像端端正正的好像很听话的人品学兼优的这样的人就是遵循神的。所以我一来的观念是那种外在的东西，对吗？这是我在传统教会长大的时候呢，我不能说外在的东西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从里面的东西讲到外面的。你一直在讲外面的东西，人就以为做这个东西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的整个祷告生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的24小时里面可能都是自己活的。所以呢，直到有一天，哎，这样的人，我以为他很好，为什么有一天跌倒了哦？为什么有一天不来教会了哦？所以我很多的问号。你在教会久的人，你就会明白，所以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信徒，我见过的是，哎呀，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要放弃我的梦想了，我不要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不能做我要做的事，不要遵行神的旨意，主啊，你让我做完我的事我才来遵行你的旨意。你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就很奇怪，这样的人呢，他的这种心态就是神的旨意永远是跟他的心为敌的，对不对？因为他要做的东西是跟神的旨意刚好是相反的，永远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就在想，这样的人哦，他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仇敌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仇敌关系了？但是这样的人呢，成为我在教会里面的青年领袖。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让我去做我要做的，然后我才来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做的东西不就是要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吗？活在他里面啊，那个才是得到最大的祝福。所以这个好像有一点与神为仇的一种观念收住在心中的，这些都是对神的道不太认识的人啊，所以看不到他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所以反而我们应该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而难过，而要继续求问才对的啊，对不对？那么 OK， 那现在我们继续讲到，那遵行神旨意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主有没有应许赏赐？一定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读旧约，对不对？我们翻到新约，我们很清楚的来看这个活在神的面前从神得赏赐的一个概念。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主说，这是主耶稣亲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第一句话听起来就不太顺了，你们要小心。主讲这句话的真的要小心啊，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很多人读到这句话，哪里有这样做，对不对？但是主第一句话就说了，你们不要故意行的，其实你心灵的光景是这样，只是你表露出来的时候有一点掩饰而已，对不对？所以主的道呢，都是直说的，直接像镜子这样照耀我们内心的那个光景啊。所以你施舍的时候是用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哪里有人这样做，对不对？好像有点夸张的话， 对，吹号我再给人多少钱呢？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各位，这里用假冒为善的意思，以前第一世纪就用这个字，假冒为善的意思呢是 actor 演员的意思啊，不可做演员啊，在人面前吹好，那这个意思其实不可做假冒为善的人。那这样的人，主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哎，他们得了什么赏赐？那你施舍的时候，我继续读，等一下才解释。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怎么可能？我这边做的，你这边不知道吗？那这奇怪，对不对？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定报答你。然后下面第五节讲到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做戏的人啊，爱站在会堂里的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哪里？暗中的父，那你的父也在哪里？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其实讲的话都一样的，对不对？然后
再一个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好像自己很辛苦，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一起读，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各位，主在讲这些教导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句话说，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因为我们人就是一瞬间不面对神，不坐在神的面前，掉入那个光景。所以在这里呢，有三样犹太人很关注的一种个人敬虔生活。第一是施舍，第二是祷告，第三是进食。这是犹太人呢，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关注这个人有做这三样东西是真的不错的啊。那所以这个三样东西呢，我们的主就亲自用来教导。那么请问进食、祷告、施舍重要不重要？重要，对不对？绝对重要。也因为是重要，所以主要把它讲清楚。所以有些人不要说这些不重要，我们基督徒不用祷告的啦，就自己不用做的，不用施舍，不用奉献，不用，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我们只有管心灵，绝对不是。对，你这样解释的话就是乱解经文，对不对？就神叫他的百姓做某一些的东西，外在的形式，这些都重要的，但是因为是重要，所以你做的本意，做的那个动机是最重要。因为你做的动机就显示出你为什么要做那个事，你要向谁来做。那施舍的东西呢，好像看起来你给人，对不对啊？用钱来帮助穷人，对，我是为了叫人要得到益处。但是呢，比这个重要是主啊，因为你怜悯这样的人，你愿意要施舍这样的人，所以我顺服你来做。其实神要看的是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做的时候人才会敬畏神，这样做的时候人才会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所以这是里面的，神在讲这里面的事情，所以这动机是神最看重的。那么在这三样东西呢，圣经这里说什么？很多的人他们都坐在人前，为了得人的赏赐，人的称赞。那主说什么？他们已经得了赏赐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已经得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你们要人的赏赐吗？人的已经给你拍手了， 你就得这个东西了，没有了其他的东西了，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换句话说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完全没有得到属灵的祝福，你没有爱主更深，你没有依靠主更多，你的心没有更加的感谢主，什么都没有，只有得到人的喝彩。就这样了，你要得的是这个嘛，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真的谨慎坐在人前的那种诱惑，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百姓，百姓的领袖都是掉入这个诱惑的。因为人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就是要得人的称赞，得人的荣耀。你想从人得的，你绝对不会想从神得的。你坐在人前的，绝对不会想坐在神前。你崇拜人的，你心里面绝对不会崇拜上帝。最大的偶像，其实人的偶像其实也不是什么单单钱啊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其实最终你得钱做什么？你得地位做什么？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给你喝彩，没有人把你的情况报告在新闻，你得这些做什么？你的家里充满黄金，你有开心吗？就是我得到这些之后，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成功，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为这个社会做的东西，哇，这个才是人真正要的东西。就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 要得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敬拜，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人 最邪恶的 在生命里面最深的 之处的 那个他的欲望来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站讲台的人我们知道的，所以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心里面说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你不知道我今天我能够讲出这篇道，这是上帝在我心中感动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的，要很清楚明白这个义务。所以呢，神说，但是呢，没有办法，因为善行都是做在人前的，对不对？我们做在人前要做的，对不对？但是内心是向主做的。所以呢，当你做的时候呢，主给一个指示，你要很清楚知道。比如说你施舍的时候，你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什么意思？等一下你们奉献的时候呢，左手放啊。右手不要知道啊，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你甚至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值得表扬的，没有什么好表扬的，都是从主的恩惠领受的，然后就给主，到一个地步啊。所以你们明白吗？因为人都是要得表扬，人都是要自己拍拍自己的肩膀，做得不错啊，很有功德啊，好，自己连这个，是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主会做的，主也愿意我会做的，所以我就这么做。你祷告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什么需要在人前关上门。你进食什么？你很迫切什么的时候，你也是让人感觉到，哎。你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其实你内心是很挣扎，跟神摔跤，很迫切的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为着还祷告，心里面依靠，但是人是看不出这个东西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习惯这样操练自己之后呢，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人有没有认同你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充满喜乐，因为你得到神的称赞。所以这里说神要称赞人，神要赏赐人，这里说三次都出现，在暗中查看我们的善行的父，必定要报答我们。各位，这句话也是哦，神必定会赏赐报答我们吗？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传道人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马上就说你这样做神要赏赐你，你奉献施舍，上帝要物质上也祝福你，上帝在很多哇外在的情况要祝福你，他讲的东西全部是外在的祝福。其实这个解经不严谨，你好好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在暗中做，对不对？圣经怎么讲？在暗中。为什么圣经要说在暗中？因为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人只有看到你的外在的行为，对不对？外在的行为，所以呢，但是你的内心你知道你是听从主而做的，只有你心里面那个看不见的动机，你知道你是向谁做的。然后神在哪里看？神也在暗中看，然后也在暗中报答。这个暗中一直出现，对不对？所以暗中的意思就是说，神赏赐你的时候呢，也外在看不到。第一个赏赐，我可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赏赐就是他在暗中，因为你是在暗中里面，你的心灵里面向他做，所以他在你的心灵里面也赏赐你，称许你，向你扬脸。所以这个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的结果就是你越来越喜欢坐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大的祝福。所以一个人他生来就是坐在人前，生来就是要得人的表扬，父母的表扬，老师的表扬，政府的表扬，但是呢，他最喜欢的有一天发现就只有喜欢主的表扬。所以呢，这样的人在暗中得了赏赐，对不对？得了神的称许，是吧？喜欢跟主同行，喜欢坐在主面前，感谢主，这是最大的祝福来的。你们知道吗？最大的祝福，我们都要得这个暗中的赏赐。 那有些人说，那神会不会在外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赏赐我们？会不会？会不会给我们升职加薪？会不会？会啦，不敢讲了，现在啊，会啊，你们都有升职加薪嘛？但是呢，当你得到这个的时候呢，你是暗中得的。我的同事都以为，哦，你好咯，哦，老板赏识你哦，哦，你做得好啦，所以升职。你心里知道，主啊，其实我做的没有这么好，都是因为主的恩典给我们的，我们学生们考试考得好成绩，很开心，对不对？我以为我读得好，我有努力，所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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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怎样？心里面是主啊，其实都是你的恩典保守我才能考得好，有这样的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学生？像从小这样，然后长大也是在工作、在人前、在神面前领受这些赏赐的，都是在暗中领受的。要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讲活在神面前的整个的意思了，整个的意思。主的话很清楚的讲。然后最后，我要讲完了时间不够了那么我们都讲在暗中的事情了，我怕我讲完这个道之后，大家每个人只有在暗中不要跟我讲话，我要暗中回到家看到太太，我要关上门不要跟她讲话。No 你爱在暗中，那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至圣所，对不对？但是之后你要活在神面前，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就在你的现实的情况里，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问的时候呢，哎，神在哪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问神在哪里？哦，神在宇宙万有里，这个是客观的来讲。但是主观的来讲呢，神也活在跟你的相关的现场。你的相关的现场里面有谁？有你的家庭，有你的事业，你的朋友，你的亲友，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你要活在神的面前。你说你不要管这些人，这些不对的，我跟各位说不对的。你有孩子的，做父母要怎样做，要怎么照顾他们，有一些父母的责任，对不对？你有配偶，你天天就只有管教会的事，没有管他的需要，没有跟他交通，没有，这是不对的。那不，你这样做的，你就没有踏实，你的活在神的面前没有踏实感，永远都是在心灵里面的事情，对不对？那谁懂？所以呢，你在暗中，在跟神的那个在至圣所的交往，你出来之后呢，你发现有人前，在这些地方你要尽责，尽你的本分，要忠心至守，要听从主来做当作。因为神说什么？你要把你的光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有没有？你的光，我们基督徒在暗中跟神交通，得到的一切的恩惠、智慧、能力、爱心，这些东西呢，你过后你要活出来，然后呢，你旁边的人就感觉到，哎呀，因为你跟神这么亲，所以你这么爱我，你这么体恤我的感受，你这么懂得人心，你这么有厚道，这是因为你的心灵里面常常面对这位主来的。像但以理这样，连王都知道你时常服侍的神，对不对？给你的那个智慧，所以呢，人才会把荣耀归给主的。你常常关上门在里面什么都不做啊，碗也不洗，什么都不加，哪里荣耀归给神，对不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这个东西很清楚的。所以我也讲说，我们在活在神面前的人哦，我们是其实对人更有知觉的，我们对关系更看重的，有没有？所以你对人的人情世故的东西有知觉哦，这个人生气了，这个人被冒犯了，哦，这个人软弱了，马上能够感觉到，能够感应到。因为在你暗中常常你祷告的那位神，他指教你，你知道怎样跟人相处。你做事情的时候呢，人会看你的，你这个人什么都没有策划，没有想，没有什么敷衍塞责，这个东西人家一看一感觉都会懂的。 所以我每次说，各位，我跟弟兄姐妹每次讲，你们办公，其实教会的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在某方面来讲，那个事务性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有神的智慧来的时候呢，你们会发现，其实一个真的活在神面前做工的人，像但以理这样，为什么他得王的赏赐？以前师母呢，他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呢，开始他是做工程师，他是做 QC 的啊。我就问他，你以前做这些 QC 的时候，你很多部门嘛，有生产部，有销售部，有 purchasing sale 这些 QC 这些什么的？我问你，你们有没有管彼此的事情？好像说为公司整体想，好像你在这个部门呢，你在生产的，你去关注 sales 销售的，有没有去管？没有管的啦，除非啊那个问题影响到我。所以呢，每次做工的时候就是，哎，这个是我的范围，那个是，哎，这是我的范围，这是你的工作。当然，我们每个人有工作，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做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部门。我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他。那时候呢，我要谨慎。所以呢，一个人呢，他能够得到老板的赏识哈，像丹尼里得到君王的赏识呢，你一看他整个做工的态度。他想全面为公司想，为众人想的时候呢，你就懂了。他那种眼光，那种精神呢，就是 the excellence， 我可以讲很高尚的那种基督徒的一种品德里面，就活化在整个公司外邦人当中，或者做事务这些做财政、行政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样的人是真的。哦，什么公司都巴不可得，就这个教会去对外面工作也好，这样的人是老板都梦寐以求的人，你们明白吗？就 这种呢，我要这样说，活在神面前是什么意思？千万要记得，你跟现实一脱离了，你跟神造的万事万人关系事物天天要做的工，你脱离了，对不对？你工作完回家就累，什么都不管，只有人家来服侍我，我的家人来体恤我，就什么，然后没有感应到你旁边的人的难处的时候，那就是说你缺乏踏实感。这一点呢，我跟你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欠缺的，包括牧师。但是呢，你一定要活在主前这个方面，你要敬虔操练呢，是这个，除了你的内室至圣所仰望，你出你的内室的时候呢，在你的外室当中是怎样一回事啊？到一个地步呢，你会感觉到的哈，你旁边的人都喜悦你，你一不在，问题就来了。有些人在的时候问题更多哈，所以呢，所以你一不在，问题就这个家不可以，哦，你一没有做，这教会不行，就没有一个能设想这一切的。这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去祷告。但我们每个服侍者呢，有自己的本分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每次对服侍者、施工者，在做每一件事情，从外面招待到里面这些音响，到这个 live stream， 到后面那些全部的东西，这是有些人是连接的看，连接的；有些人是我的部分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不关我事。这一点呢，我要大家祷告。我从去年前年已经开始讲这些东西了，但是今年我再讲一遍。最后我说，活在神的面前呢，除了这一切我刚才讲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他绝对知道大使命是他终极的目的。阿们。主在升天之前说，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你没有这个终极的使命，要把福音传扬，你做得再好，工作做得再好，人家只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他不会看到你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神差派我做一切的事情的最重要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把福音传扬。所以我们活在神前的人，我们不会逃避人的。你即便你是内向的人，你不会体贴你的内向。内向是因为我的个性，我生来的，那我跟人在一起比较难，但是呢，我知道我也一定要跟人在一起，因为不然我怎么牧养人，我怎么传福音，我怎么见证主恩。所以呢，你跟人一定要，所以 正规的道，正道一得到之后呢，你发现下面你第一要做的，你要接触人，你要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能够感觉到哦，人要讲的是什么，然后牧养、劝解，这些呢就是跟传福音有关系。各位，传福音，你没有传福音，你的正道就是只有头脑的知识。当你说我头脑的知识要应用的时候，第一步是什么？你要跟人在一起，你要传福音。因为你只有一跟人在一起，你发现哎呀，这个道理哦，怎样应用啊？对不对？怎样活出来？怎么用来牧养人？这或者给人叫人带到神的面前？怎样做啊？因为人他讲了，他孩子有问题哦，他家庭有事，哎呀，他现在很沮丧，到底？所以你会发现，正道和传福音就分不开了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年就第四个讲道里面我给各位的哈，所以呢我就讲到这边，愿主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正道上我们回归之后，我们学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主也很多的，主我们可能有一点误解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对活在你的面前的事情你看得不全面的，求主在那个地方多加恩膏我们。主，有时候我们人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乃是我们忘记，我们是这么容易不小心，就一刹那就是体贴自己。愿主圣灵赐下你的圣道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使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也将你的荣耀美德活在我们世人面前，使他们能够荣耀你。主，我们灵性方面需要多加的恩膏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了你的真理之后，我们多需要主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刚强起来。主，这方面愿主大大的祝福我们众人，在一年的开始我们起码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祷告。愿主祝福我们教会也所有弟兄姐妹个人的生命，他们的家庭和一切所做的，愿主向我们扬脸。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